诉他，他说人虽然有南北之分呢，佛性哪有南北的分别呢？葛辽生，我是一个边疆的人，虽然我们是一个边疆的民族，但是呢，我的佛性跟和尚的佛性有什么不同呢？虽然语言不同，是不是？我们是一个边疆人，你是中原的人，不同，但是佛性没有什么不同。你看，弘忍就在这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一位新来的这位弟子根性大力，就他呢也不便再跟他多谈。为什么？周边很多人呢、啊，你去吧，差遣他去这个破劈柴、担水、这个舂米这种工作，做杂物的工作，请呢。做了大概有七八个月吧。有一天呢，弘忍就讲，就找他的弟子们来，就讲他生死事大，你们整天都在求的是福田呢，不求出离生死，就是说你们整天只想的都是想一些世间法的福报，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出离生死那件事情，真正成佛做主这件事情。所以告诉他，他自信如果迷的话，如果你迷，你现在有再大的福报也没有用，福何可救？如果你迷失的话，到了死的时候，这些福报你也带不走，到时候福何可救？所以如各去看取智慧，你们呢自己各个去，根据去看看你们自己自信的智慧，看取自己的般若本心，然后成一句来我看看。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写一个心得来我看看，每一个人都要来成心得。这个地方也就是开始树下了一个禅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禅宗的宗门大师，他呢对他的弟子一定有一段时间，在他坐禅的时候一定有个时间呢，那么他呢会来参，就是来老师的面前呢一参。来老师这里面前一餐，通常呢就是你有什么疑问问老师，然后呢老师会提一个问题给你，你回答。在这个时候呢，老师呢会冷不防的问下几个东西，那个东西大概就是直接要打中你的心灵上那些障碍。这就是禅宗里头的参禅是很重要的，是这个参，除了你打坐的在那个地方参禅之外，而是在师徒之间有一段时间，短短的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你来你有问题问，而老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冷不防问你几个问题，不行的时候你再回去再去参。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过去的禅没有这样子，这个是在五祖开始，你能看，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参禅的方法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是最早的一个参禅的一个公案是在这里，要他们多必自己呢，根据自己能够这个发挥的，那么成一计来。这个时候呢，那么哪一个人如果悟到的话，那就传给他六代祖，对不对？要传给他一这个依法，附他依法为第六代祖。那当然了，大家都在想。可是他特别的叮咛他们，他说啊，火急速去不可迟滞，思量既不重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他说啊，你思量的东西既不重用，你用脑子去想的那些东西既不重用，那东西你就不能见性。所以见性的问题不是文，不是会意解文的问题，不是，而是怎么样？而是心真的开悟的问题。这件事情，举个例子，你就容易了解它。如果你念心里头，你今天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你自己也知道，这不愉快的事情实在是要想办法把它解脱掉，是不是？这就是解脱。我也知道要解脱，我希望呢不要那么难过，可是。我拿起经来念，我去拜拜佛，可是这个东西还在，还是去不掉， 你也知道用经典，你也知道用拜佛，可是根本没有发生解脱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在那个地方，你只是用你的心事而已，你没有开悟，开悟就不能解脱，没有开悟就不能解脱。所以呢，告诉他们呢，思量极不重用，见性的人言下虚见，就在当下就虚见。这事情也很简单，当下就看到了。我给你讲几句难听的话，马上就看到你脸变了。当下即见，见的是什么？见的是阿修罗啊！你的脸变得很难看了、啊，就是阿修罗道啊，对不对？然后前面丢下一块黄金，后面马上捡起来放在口袋里头，没有，我没有拿，那就是依恋的恶鬼道去了。当下即见了，是不是？就是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就想了、啊，哎呀，如果我们大家都说我们的上座呢，就是神秀啊，神秀大师呢，那他去成他的弟子成心得好了，他如果得六祖的法医，那么好了，我们就跟他学就好了。所以大家也都不愿意去成他们的技，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顿悟嘛。这个时候呢，神秀呢，他是一个上座首座，他不得不写心得，他就写了。他写的心得是这样写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勿使惹尘埃。那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去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不要让它惹尘埃。这乍看之下都是很好的一首句子，所以大家都赞美啊。但是师父来看一看，知道告诉他，你们照这个句子修，就免堕恶道。当然了，你不抹惹尘埃，怎么会掉恶道呢？这一定没有人，就是保证你不会堕落，倒是真的。但是师父呢，却把神秀找来，说你写在墙壁上那个记忆啊，是不是你写的？他说是。他说我告诉你，你写的那个心得，只是到门外，连门槛都没有进来。你没有登堂入室哦，你回去再去想想看，你回去再成一句来，回去以后他就实在是想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神秀师呢，他所用的方法是只想到清净心，没有想到清净心所发的慧刚刚好一半，对不对？清净心如果你一切都清净了，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了，但是你没有去发慧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光没有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只是免于你掉下去而已，你并没有真正把它点燃，引燃这个整个生命，没有办法引燃这个生命的佛光，你就没有这种法喜，你就不能够把你的业识透过你这个佛光的展现，生命的展现，把这个原来的业力在你的顿悟里头把它转动了，变成了慈悲心，变成了喜舍心，没有转动，所以你的业力解脱不了，还是原样而已，只是充其量不做坏事，不堕恶道而已，原来那些东西原封不动，你没有转动得了它，所以做到一半。所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且完全用比喻的，像菩提树，像明镜台，他只是告诉你，常常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不要让他惹尘埃。可是呢，他呢是在回去以后想来想去，也实在是想不出来。但是呢，既然弘忍大师呢讲过，照这个念就可以免堕恶道，所以大家都会背了、啊。所以整个的一个东禅寺的这些僧众们都会背了、啊。太好了，这首句子太好了。神秀师写的，大家都会背。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可是这句话传到了在那个地方，要舂米、要劈柴、要挑水的那一个人，就是鲁行者那里呢， 他一听他就知道为什么没有悟道，他是开悟过的，他在卖柴的时候就开悟过一次的。先一个开悟过的人，已经外界的这种境呢束缚不了他了，所以他是从种种的成见刻板思考里头已经解脱出来的。这样一位行者他不同，他说哦，听了以后他就找一个童子，这个童子当然是一个小沙弥呢，他说诶，我到来到现在也没有去，你念的这个东西呢是写在哪里？这个童子就告诉他，这在前面那里，人家呢他是神秀师所写的，说写的对的就赋给他依法。他讲了知道这个事情呢，就叫请这位沙弥童子说你带我去到前廊那里看看，他去了又不识字，所以就我不识字，你带我来了是不是可以念给我听？旁边呢有一个叫张日用的也在那里，就说就替他念，就念了这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念完了呢，他说我也有一句，他说他也有一个句子，可是我不会写，你帮我写好了。他说你这个葛僚，你竟然也有一句，就有点好像有点轻忽一个初学的人，轻忽一个真正在那个地方这个聪明啊打柴劈柴啊这样一个行者。其实禅就在挑水劈柴间，也是从这里来。所以单柴啊这个聪明啊都是禅，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你看看这个时候呢，他才讲啊，他说他才跟他讲说，他说啊，他说欲学无上菩提啊，不得轻忽初学。这个慧能呢才讲这一段话，他说下下人有上上智啊，上上人有没意识没意志，如果亲人呢、啊、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张日用别驾听他这么一讲说，好吧，我来替你写，你讲吧，不过将来如果你得到了，你不忘了第一个度我啊。那当然啦、啊、这个就讲了，他说菩提本无事本无数，明镜已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他念出来的，就把它写上去了。这一写上去以后，大家一看、啊、徒众们、啊、总经大家都觉得很惊讶，每一个人都奇哉奇哉，不得以 相貌取人、啊、什么时候呢我们来有这么一位肉身菩萨。大家一看确实这首句子比那一首句子呢要强了很多，写在旁边，这一传呢传到了五祖弘忍那里的时候，就弘忍过来脱下鞋子就把它擦掉了，说这已未见到，说还没有见到，把它涂掉了。为什么把它涂掉呢？师父已经知道，如果讲这个人见到了，这个人会被杀会被害。为什么？禅宗的初祖几个啊，达摩也被陷害过，慧可也被陷害过，这几位都是非常艰苦的，所以赶快把它擦掉，告诉他这没有见到，他保留那个土这个。所以大家心里面也就没有这种防备呢。当天晚上，当天下午，弘忍呢就到了那个这个聪明的这个工作的地方去看看他，跟他讲说，这个看到慧能在那个地方聪明呢，他就过来说啊， 求道的人为法忘躯哦，求道的人为法忘躯哦。其实这句话就是陀陀行，陀陀行，陀的陀，陀佛陀那个陀，陀陀行，陀陀两个字呢是梵音，陀陀的意思呢就是辛苦的意思，生活的本质是苦的。以前我给各位解释过，苦集灭道，陀陀行是从苦集灭道来的。陀陀行，以前的陀陀行是穿的少，吃的少，可是要去工作，叫陀陀行，住的都没有，屋檐下就可以睡，陀陀行。那种陀陀行是心里面你不管住什么东西，他心里面常自在，很安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他心中的。所以他跟他讲说，求道之人啊，为法忘躯啊，当如是乎？然后就问他，米熟也未？米熟了，筛好了没？米熟了没有？能跟他讲，慧能跟他讲，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米早就已经成熟了，只还缺乏把它筛一筛而已。意思就是说，米呀、啊，心中的这个米呀、啊，意思这个米就是指的是他冲了这个米，也表示他的整个的一个修行成熟了没有？他说成熟，只欠有人给他怎么样做一次真正的印证而已，唯欠筛在。所以呢，师父呢就在他那个这个冲米的那个坚固啊那边呢敲了三下，暗示他晚上三更到祖师室里头来，就是到他的方丈室里头来。入夜呢就到了师父那里去，因为呢以前呢、啊、方丈室啊也是很简单，禅宗方丈室可不是现在哦这个有些道场很讲究，以前方丈室有时候甚至只住一个茅棚，所以呢他用他的袈裟把它围起来，不要让外头的人看到，然后为他说金刚经。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替他说金刚经，在过去的历代的禅宗，从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一直都是用那一本楞伽经来印心的。现在为什么突然间改用金刚经呢？当然他知道，他就是因为金刚经而顿悟的。所以我们知道禅宗的历代的祖师们，他们呢完全是以般若智慧度人，依你的根性，依你的智慧，依你的种种的因缘来引渡，来启发。所以一位弟子一碰到禅宗的大祖师，你一碰就被他点亮，因为他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并不是只传那一本楞伽，他在这个地方可以随机马上印成金刚。但是事实上在东山法门里头，我讲过的般若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一部经，就是般若系的整部经里头，除了大般若经，这里我们讲金刚经是整个般若经系统里头很重要的核心经典，包括心经都是很重要的核心经典。大般若经这么宽呢、啊、但是这个经很短，流行很广，而且是一切就直接可以切入的，一个是心经，一个是金刚经。所以学般若的人不可不通两部经，一部经是金刚经，另外一部经是心经。这两部经尤其是心经，那短的你在那个地方可以源源不绝的回，变成从很短的一个心经可以真正的再展开来，它变成一部大般若经。现在为他讲的金刚，在说到因无所住而生极境的时候，言下大悟，以前是开悟，现在是大悟。一个学禅的人要有时时刻刻都有开悟，有不断的小悟，但是开悟呢有好多次大的开悟，那叫大悟。所以能言下大悟，万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现在发觉所有的东西都在都具备自信的，都在心，都在自信。心里面有，心里头有障碍， 所有的法界统统有障碍，不是法界本身的障碍，是我跟法界之间有障碍，是不是？所以不离自性，所以呢才遂其主言，所以呢就乘着师父的解释以后呢，他悟到了以后所讲的这段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主之悟本性。那么悟主人已经知道他已经悟了本性了，即名丈夫天人师佛，能从这个地方睁开悟的时候，这就是丈夫天人天人师佛。所以三根为他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衣钵，把衣钵都传给他，视为第六代主。传法的因缘是在夜间传的，但是这一个因缘呢，却又告诉他，他说呢，善自护念，你要好好的自己护念的这个法，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不要让它断掉。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交代，现在传的是有依法，以后这个依法到你手里头，止于你的手上，不要再传。为什么？依法只是一个信物，它并不是这个依法是当。如果你继续再传，那么佛法命如悬丝，就好像一条丝一样，很容易就断掉，而且会被一些旁门左道的人抢去的，那就更。所以到了六祖慧能的时候，就不再传依法，所以他拿的这个依法是当来做信物而已。所以等到15年从猎人堆再出来的时候，来到了广州的法信寺，正好印宗大师在那里将讲涅盘经，有两位出家人在那将门口，那这可能是印宗的士生吧，在那里聊天，那个风吹的帆呢、啊，帆啊，懂不懂？那个像骑士一样那个帆呢、啊，风吹的帆，两个人在那里争，是到底风在动还是帆在动？那他刚好在这里听了他们两个人争了半天呢，他讲话了，他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帆动，是仁者心动。其实这个仁者是很客气的讲这两个人，这两位修行的人。也是指的是什么？就是你们两个人心在动，是心事在动，也在讲我的心也在动，你们动的是有障碍的动，变成争辩，我的动是我现在要出来说法，多数心动，但他那个动呢是开悟的动，你那个动呢是愚民的动，所以就不同了。那么印宗呢就把它言过来，请他出示说，哎呀，听说佛法难传，莫非是和尚你吗？是不是就是你呢？他还是一个，这个是慧能，还不是一个出家人呢。他到了这个契州黄梅的东禅寺，没有剃度啊，不是出家众呢，是在家众呢，竟然呢是把依法的第六代祖这么样子的是传给一个在家没有出家的，也给一个不解经法的人，也给一个连在佛寺里头这些都不太懂的人，这样一位传给他，可见五祖弘忍是多么开阔的胸襟呢，是多么有见识，而且他是多么的机警，能够看出这一位弟子有这么好的智慧，而且能看得出来，而且能够真正跟他的谈话里头就可以掌握到这一位弟子呢，这一位俗家的弟子是一个悟道的，这不容易哦。这不是呢，五祖呢他自己也已经真正是开悟过的，那么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现在来到了印宗呢，言到了上席来，就增结奥义，问他种种的奥义，他呢不识字，但却能够答得非常好。为什么？开悟过的 就是一切都是从他的自信里头流露出来，不假文字，不受文字的障碍。现在呢，你念给他听，他就跟你讲，这十五年来他的修行很够，不晓得开悟多少次了，在猎人堆里头躲了，猎人堆躲了十五年。我们知道他把这一个依法拿出来作为证悟的时候，就请他到上席来，然后也请他问他涅槃经。哎呀，这个印宗法师呢才觉得说，哎呀，仁者讲经啊，他说仁者论义啊，有如真经啊，你呢讲的这个义理啊，有如真经，像真的经一样。他说呢，魔甲讲经呢犹如瓦砾啊，我讲经呢就好像瓦砾一样，一点都不值得。为什么？我讲的是文字，你讲的是智慧，所以仁者论义啊，有如真经，就像真的经一样。所以呢，也替他剃度。他是在这里，印宗法师给他剃度的。剃度完了以后呢，印宗法师呢拜他为老师。我们知道不容易的地方就在这里。你说哪一位出家已经是一个住持讲经了，现在替他剃度完了以后还侍奉他当老师，这不容易吧？你看，所以佛门人物那种宽阔，佛门人物那种不执着，你知道他是悟道过的，真正修行的他才办得到，能这样子的，那他是一定可以。所以印宗呢，他也一定是可以，一定是一个悟道者。印宗呢也绝对不是一位简单的一个修行者，所以他那种宽容，那种无碍，没有障碍，那种完全解脱，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知道，看到这个慧能呢得法的因缘，我们简单的呢做几个给大家做参考的是，第一个，禅并不是文字的问题，是一个自心真正开悟的问题，所以他仍然还是回到一个问题，禅无关文字，并不是你书练得很好的人才有办法从学禅，一个字不认识的人一样学禅，学得很好。戒禅修静，你一个字都不认识，一字都不识的人念佛一样念入念佛三昧里头去，一样开悟。书念得很多的人当然也可以，但是绝对跟书念得很多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件事情，历代的祖师大德都很艰辛，但是呢他们悟道以后呢，他们对这种生命的艰辛呢，他们呢都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艰辛呢当作一种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叫做自死生于度外，没有所谓度外，它不是在度外，也不是在度内。自死生于度外还不够，它根本就不是，它就是把死生这件事情已经包容在没有度外也没有度内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苦的问题已经解脱掉了，所以我们会回到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在鹿野渊开始说法的时候讲那四圣地，苦集灭道的四圣地啊，你要知道那个苦的生命的本质，而这个生命的本质正是生命的资粮，透过这个资粮把这个苦转变成乐，变成法喜，所以他已经不再苦了。正因为不在苦，别人看起来好像他很苦，但他不苦，所以你苦我不苦，他一点都不苦，他没有障碍，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都可以，我帮你剃完了度以后我侍奉为师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我的老师，所以没有障碍，一切都没有障碍。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禅宗不断的演变，开始有了所谓参禅， 而这种参禅不是只有坐着打坐那个时候去参一个话头的参禅，是一个活生生的，是师徒之间那种公案，两个人对打的公案。而这种公案呢，是单刀切入的，是引领弟子呢，针对着他的障碍直接劈进去的。所以禅宗就留下了很多的典籍，这些典籍呢，都是记载着这些弟子悟道的经验，但是他不要你把它背起来，而要你去多了解历代宗门人物他们悟道的一些经验。他只是给你一些经验而已，但你背它也没有用，但你要常常去翻阅它，它帮助你。一直到有一天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也悟出来了，那个悟出来的本身是一件非常喜乐的。小悟的时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障碍，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出了新的光明面，看出了一种新的自在面。大悟呢的时候呢，总是让你高兴好多天的。大悟是很彻底的，会使你感觉到，你觉得就好像突然间觉得对这个生命是这么样子的现成，是这么样子的美好，而在这个时候似乎对自己的生命以及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看得很清楚，好像只要你轻轻的一推，你已经推到很高的地方往下看，连一个地球也只不过是一张照片里头的一个像棒球那么大而已，好像还不止如此。所以它不在内不在外，有时在外有时在内，它是活的，所以不是内外的问题。我们知道参禅也差不多到了第六组的时候才成熟的。我们今天呢开始呢给各位带到了六祖坛经的悟法传一的前半段，下一个礼拜我们再谈六祖坛经以后的几个重点，不是讲经，因为没有办法一个句一个句这样讲，然后再下去呢再来介绍一下五宗的以后五宗的特色。那么你呢用借这个禅来回来念佛修进，借这个禅你再把将来再把这个华严经的整个的一个精要再融摄进来，你能融摄它又能解脱它，这就是真正的奥妙处了。那你就会慢慢的在这个佛法里头真正会有你体没有办法言传的那种体会，那你就会觉得佛法你已经进入那里头去了。闻思修是慢慢来的，有人就告诉我，郑老师你简单告诉我一下，我说没有简单的，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闻思修，你有一段时间你愿意去慢慢一段一段去下去，那么自然而然你日子久了功夫成片那才行。所以师父常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不成片的原因就是断掉。所以再下去我们还是要维护的，不要让它太早就把它断掉。如果我太早结束了，你中间中表示中断，你也不要中断。其实我很忙也没有很多时间一直这样讲下去，我的工作忙，我有好多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我是有心把它讲下去。这个讲完就介绍华严，华严讲完就开始做一点经佛经的导读，引导你怎么去读经，把几个大的系统弄清楚，再下去完全靠你自己去修行，自己去努力的。我想这样子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段落，我也满了我这个愿，你们也满了这个愿，我想这样应该是大家都很欢喜法喜充满才好。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就讲到这里了。